7月4日，美国独立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林肯纪念堂台阶上发表讲话。
今年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一改往年的传统，特朗普借此节日展现美国强大的军力。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把党派政治注入了今年的节庆活动。
中国星期四表示，如果美中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
7月5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7月4日是美国的独立纪念日，今年的7月4日是美国243岁的生日。在传统上，美国的各地都会在这一天举办各种盛大的庆祝活动。纪念1776年的7月4日，大陆会议在费城通过了独立宣言，宣告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正式脱离英国而独立。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今年独立日的主题是向美国致敬。除了游行、烟花等传统的庆祝活动之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还将在美东时间下午6:30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独立日的演说。稍后美国观察节目将实况转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以及随后的向美国致敬的表演节目，欢迎锁定收看。每年7月4日，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居民和来自各地的游客都有机会到位于华盛顿市中心的国家大草坪观看游行，参加各种热闹的庆祝活动。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和张伟稍早前从游行现场发回的报道。
庆祝独立243周年的日子，也是美国在一年当中最重要的国家纪念日。光是在首都华盛顿特区，在今天就有多场的纪念和游行活动。那么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在美国国家独立日大游行的现场。那么这场游行呢，是由美国国家公园和多个团体来共同举办的。那么我身后的这些表演队伍呢，都是来自美国各地的组织。游行的路线呢，是从的这个国家大草坪一侧的宪法大道来进行，全程大约是1英里左右。许多美国民众选择在这一天来不远千里的来到首都华盛顿特区，以行动的方式来展现自己的爱国精神。我们来听听他们稍早怎么说。
我们从佛罗里达州奥兰多来的，我们来这里希望看游行，还有7月4号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也想到这里的景点看看。我希望我们继续是个很棒的国家，人们在这里支持自由，这里是欢迎大家的到来并享受自由的国家。
今天是我第一次参加独立日游行，我觉得很骄傲。我们是唯一代表科罗拉多州的游行队伍，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大的荣幸。
我从蒙大拿州来的，最近才搬到华盛顿特区，所以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很高兴来到这里。能在独立日这天在首都华盛顿是件很棒的事情，是很棒的体验。
我从佛罗里达州来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游行，很好玩。在首都参加活动是很棒的经验，但好热。
佛罗里达州也很热。
对，没错，我们有海边，所以不一样。
除了来自世界各地和美国各地传统的游行队伍之外，我身后的这一支这个队伍呢，是特地远从新墨西哥州而来。那么他们告诉我们，他们这一次来参加游行是为了支持特朗普总统的移民政策。
我们是现在直接受到边界安全影响的州，我们感谢特朗普总统所做的努力，保护美国人民，特别是新墨西哥州的人民，保卫我们的边界和保护美国。我们一共有21个人左右，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参加游行。
除了上午的游行之外，在华盛顿特区7月4号一整天呢，都会有许多重大的庆典活动。在傍晚6:30左右，特朗普总统将会发表讲话。那么，今年的这个独立日庆祝活动呢，也首次包含了坦克展示和战机飞跃等表演。到了晚上8点左右呢，按照惯例，国会山西侧前的草坪呢，也将会由国家交响乐团所带来的音乐会来庆祝美国243岁的生日。那么，一系列的这个庆典 点活动的高潮，最后将由独立日的烟火来作为结尾。特朗普总统之前也表示，今年的独立日烟火将会空前的壮观，民众只要在华盛顿特区，只要是视野辽阔的地方，都有机会欣赏到精彩的烟火表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维、李一华在首都华盛顿特区的采访报道。
好，感谢张伟和李一华的连线报道。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呢，可能在今天稍晚的时候呢，会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独立日的演说。现在我们就连线记者黄耀毅。黄耀毅呢，目前就在这个林肯纪念堂前。耀毅。
我现在所在地呢，就是在林肯纪念堂前面。那么今天呢，来的时候，林肯纪念堂的这个左右两边已经架设了这个巨大的坦克车。那么呢，现场呢也有这个特朗普总统等一下在六点半的时候预计要来演讲的这个讲台。那么也很多的热情的民众。不过今天其实下着大雨的情况，
现在其实是下着大雨的。但现场呢很多热情的民众不打雨伞，因为雨伞是一个维安的这个道具，所以没办法带进来。很多热情的民众还是涌在这个讲台前面呢，准备要听特朗普总统演说。不过呢，之前表演活动已经因为大雨两次推迟了，所以现在并不清楚六点半的时候是不是特朗普总统能够准时的发表演说。那么呢，我在白宫已经发出来的这个演说的这个节录当中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将会强调说，作为美国是一整个国家，那么全部的人应该要走在一起。那么也要特别的向这个向美国致敬，也就是向美国的男女军人将士们致敬，并且说了243年之前美国成立建国了。那么现在美国的自由呢，也需要愿意为美国牺牲的人们来做奉献，来做捍卫。那么呢，目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在这个讲台前面呢，有许多的军乐队在做表演。那么呢，接下来特朗普的演说之后呢，也将预计会有两场的这个烟花的表演。那么呢，美国之音也会继续的为大家来关注今天晚上向美国致敬活动的一举一动。
好的，谢谢耀毅，这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在华盛顿的林肯纪念堂前的连线报道，谢谢。好，今年独立日最受瞩目也是最受争议的一件事儿，就是林肯纪念堂还会迎来一批军用装甲车。
这是特朗普总统在精心准备的独立日向美国致敬庆典的一部分，但是批评者指责他绑架了无党派的独立日庆祝活动。来看报道。
每年七月四日在华盛顿举行的游行和烟花表演，通常会吸引数十万人参加非政治性的庆祝活动，以纪念美国1776年宣布独立于英国。特朗普总统今年则希望带来一场不一样的庆典。而在纪念堂附近，民众可以看到布雷德利装甲车、M1 艾布拉姆斯坦克以及穿着迷彩服的军人。美国国防部从格鲁吉亚的美国斯图尔特堡陆军基地运来了坦克，并安排美国海军蓝天使队 B2 隐形轰炸机、F35 战斗机、F22 战斗机、V22 鱼鹰式轻转旋翼机、海军陆战队一号以及空军一号进行低空飞行表演。五角大楼还表示，多名高级军官将出席今天的活动。不过，批评人士担心沉重的战车有可能破坏国家大草坪以及附近区域的基础设施。而庆典的规模、花销和党派基调受到了诸多的批评，这个重要的国家节日也蒙上了政治分裂的阴影。
Well, I think it's way over the top this year.
我觉得这也太夸张了。我不赞成把纳税人的钱花在这样一个活动上，只是为了让自恋的唐纳德·特朗普吹嘘自己。
Namely, Donald Trump.
It being Independence Day, I suppose.
今天是独立日，我觉得坦克陈列还挺呼应独立战争的军事方面的。
With a tank display, say.
民主党人指责特朗普用纳税人的钱进行政治集会，而一些评论员对军方的政治化提出了担忧。一些抗议团体则计划用花车和其他活动来嘲笑总统。白宫表示，总统将把重点放在爱国主义上，而不是政治上。VOA 卫视新闻报道。
除了美国首都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之外，全美国多个地方在独立日的这一天也举行了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
来看美国之音的报道。
全美许多大城市在周四这一天举行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来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到来。其中，在马萨诸塞州的首府波士顿，那里的海港节格外引人注目。
根据波士顿先驱报的介绍，波士顿海港节是一个持续多日的节日，目的是庆祝美国独立，纪念波士顿这座城市殖民地时期的根源，并且向民众展示波士顿生机勃勃的港口。海港节周四迎来重头戏，世界上最古老的现役军舰与1797年下水的美国海军宪法号护卫舰今早从查尔斯顿海军码头扬帆起航，并且鸣响21响礼炮，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43周年。这艘木质三桅杆帆船护卫舰也被人们称为老铁壳，它在几艘拖船的带领下完成了此次航程。这艘被誉为美国国舰的帆船护卫舰在完成了航行任务后于下午对公众开放参观。此外，在维吉尼亚州的威廉斯堡这个复制了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小镇里，独立日这一天会有演员扮演成独立宣言主要起草者托马斯·杰弗逊走入人群中高声诵读独立宣言，并且还计划有多场演出和展示。此外，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的故居富农山庄7月4日这一天也安排了焰火表演和特别的军事场景再现等活动。
除了这些地方之外，在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佐治亚州等多地也都安排了形式多样的庆祝活动来纪念美国独立日的到来。但是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林肯纪念堂外举行的被称为向美国致敬的纪念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在这场活动中发表讲话，他在今早的推特推文上说，这场活动将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他说，世界上最先进、最尖端的飞机将会飞越华盛顿特区的上空。此外，他还预告说，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可能也将低空飞越人群。在今晚9时，还将有烟火表演。美国之音乔站钟瑞哲华盛顿报道。
预计今年独立日将有近5000万美国人出行，打破历史记录，比去年同期增长了4%。虽然许多出行者乘飞机去他们的目的地，但是大多数人即使是远途旅行也选择开车。美国之音记者霍克报道说，美国人愿意驱车数小时、数百公里去看望家人或者到达一个度假的目的地。
今年7月4日是星期四，许多美国人选择星期五休假一天，从而获得一个长周末。许多人在本周早些时候就开始了他们的假期旅行，以躲过最糟糕的交通状况。但是周三全国的主要道路都很繁忙，一辆垃圾车在繁忙的新泽西州公路上翻倒，给即将在假期前夜离开纽约市的人们制造了一场交通噩梦。另一辆卡车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的一座桥上掉了下来。美国汽车协会称，创纪录的4140万人将开车去度假，与去年相比，油价下降使开车出行变得更容易。周日预计将是最繁忙的旅行日，因为大多数人要赶回来，好在周一恢复正常生活。周三，为华盛顿特区服务的罗纳德·里根国际机场挤满了等待通过安检的乘客，与此同时还有许多人涌向这座城市参加7月4日的庆祝活动。特朗普总统承诺，这将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独立日庆祝活动。但华盛顿最著名的景点周围有额外的安全措施，以前来过这里的人注意到了不同之处。
就像你说的，我看到了更多的安全措施，比如在阿灵顿公墓，我们今天早上已经去过了。我说到处都是警察，走来走去，这不像过去那么自由。
确实，在国家广场上行动并不像往常那么自由，这里聚集了大量人群参加节日活动，
有这些门呐、栅栏呐，所有这一切，所以是的，现在每个人都想告诉我们应该往哪儿走。
但游客们表示，受控制的交通和警察的存在也让他们感到安全，可以自由地享受假期。美国之音霍克报道。
好，感谢记者霍克的报道。
霍克的报道说，预计今年的独立日有近5000万的美国人选择出行，打破了历史记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
北京称，若达成协议，美国必须取消全部加征关税。台湾外交部表示，美方正在审查台湾提出的 F-16V 战机申购案。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多移民现在更加安全。而就在一天前，有公布的照片显示，德克萨斯州两座移民拘留中心的状况令人震惊。
美国之音周末专辑每周六播出两小时，第一小时的节目由美国万花筒和创业，第二小时将继续播出地球村落以及美国之音深度报道，敬请关注。
今年的美国独立日庆祝活动一改往年传统，特朗普借此节日展现美国强大的军力。批评人士说，特朗普把党派政治注入了今年的节庆活动。预计今年独立日将有近5000万美国人出行，打破历史记录，比去年同期增加了4%。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晤，美洲贸易谈判重回正轨。中国官方星期四提出要求说，如果双方能够达成贸易协议，必须全部取消美方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同时希望美方能够落实承诺，尽快停止动用国家力量打压中国企业的做法。北京并没有就打算进口多少美国农产品明确地答复媒体的提问。在华美国企业团体中国美国商会对特席会取得的进展表示欢迎，但同时也指出未来发展仍存在巨大的不确定性。
中国商务部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称，如果美中双方贸易谈判能够达成协议，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必须全部取消。同时，中国商务部对美国不再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的表态表示欢迎。不过，中国官方目前没有对美中后续磋商计划以及进口农产品的具体问题明确回应。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表示，目前双方经贸团队一直保持着沟通，并称如有关于磋商的信息将会及时发布。
包括前外交官在内的90多位美国亚洲事务专家公开致信特朗普总统和美国国会，表示对美中两国关系恶化深表担忧，而两国关系的恶化不符合美国以及全世界的利益。7月3号星期三，华盛顿邮报发表了这封公开信，公开信的题目是中国不是敌人。公开信说，他们来自学术、外交、军事和商业界，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很多人整个职业生涯都在关注亚洲。公开信从7个方面阐明了为什么把中国塑造成美国的敌人对美国不利，并指出在华盛顿并没有必须与中国为敌的压倒性的共识。
公开信还指出，中国近年来的行为颇令人不安，其中包括加紧国内迫害、加强对私人公司的控制、背弃贸易承诺、努力操纵外国舆论，以及更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这些都是全球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这些挑战需要美国做出坚定有力的回应。但是美国目前的处理方式从根本上来说适得其反。这些中国问题专家说，他们不认为中国是美国的经济敌人，也不认为中国是美国必须在所有领域都必须与之交锋的国家安全威胁。他们说，中国并不是铁板一块，领导人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台湾外交部星期四表示，台湾向美国申请购买66架 Block 70 F-16V 战机，目前美方正在对此进行审查。与此同时，美国外交政策杂志星期三在网站上发布了一篇独家报道，指出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在八月份左右批准这项军售。外交杂志在报道中援引没有具名的消息来源人士的话说，尽管这项军售的交易已经停滞了一段时间，但是预期会在国会八月份休会前让这项军售案有所进展。台湾外交部副发言人欧江安星期四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台湾今年早些时候正式向美方提出采购这批新型的战机的发价需求信函之后，一直和美方就该案保持密切的联系，目前美方正在进行审查程序。
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星期四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采访时表示，他没有支持香港的暴力抗议。在此之前，亨特7月2日警告中国，如果不遵守中英联合声明，将会有严重后果。亨特重申，坚定地支持香港人民。中国外交部7月3日抨击英国外交大臣亨特对香港局势的评论，称就此向英国提出了严正交涉。亨特星期四说，他所发表的言论非常不具争议性。中国应该明白，英国是一个尊重国际义务的国家。来看美国之音驻伦敦记者李奇维尔的报道。
几十万香港人7月1日再次上街反对政府修订逃犯条例，更有数百名示威者当天冲进了香港立法会。一些人在立法会举起了带有英国国旗的香港殖民地旗。英国外交大臣亨特此前谴责了暴力行为，同时也指出香港特区政府不应将示威者的破坏行为当作镇压的借口，这样有损香港人的基本自由。中国驻英大使刘晓明指责亨特干涉中国内政，支持暴力违法者。亨特随后称，他的本意是想说他本人以及英国谴责所有暴力，支持民主的示威者也会因为他们所看到的情况而感到震惊。分析人士曾瑞生表示，除了中英关系外，对北京方面来说还有更广泛的影响。
这里的关键问题不是英国对香港的义务，关键是中国如何处理国际协议。
1997年的回归被普遍视为大英帝国的谢幕，当时的香港总督彭定康希望英国能做得更多。
我们应该对香港有一种荣誉感，我们应该对香港的每一个公民都有一种特别的责任感，这意味着我们要公开谈论正在发生的事情。
但曾瑞生认为，由于英国脱欧，英国的选择也很有限。
China is a rising power and is...
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超级大国。英国正进入一个前途未卜的阶段，因此与中国相比，我们目前在试图解决与中国可能存在的任何争端方面，并不处于特别有利的地位。
中国表示，抗议活动是内政，任何的外国干预都注定是徒劳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很多移民现在更加安全，日子比他们来的地方要好多了。就在一天前，有公布的照片显示德克萨斯两座移民拘留中心的状况令人震惊。特朗普星期三发推文说，如果非法移民对速成的或者是改建的拘留中心的条件不满意，就告诉他们不要来了，所有的问题就解决了。
特朗普指责是民主党糟糕的移民法律制造了这些问题。特朗普同时再次称赞边境巡逻部门干得不错，但没有提起这起丑闻。有人指责现任和前任边境巡逻特工针对移民和拉丁裔议员在脸书上张贴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暴力评论的内容。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麦卡利南下令立即对此展开调查。
七月四日是美国独立日，今年是美国243岁的生日。1776年的7月4号，北美13个英属殖民地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告从英国独立。
在美国生日这一天，我们来认识美国最重要的立国文件之一——独立宣言。
1760到1770年之间，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和宗主国英国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张。1775年，双方终于爆发列克星敦和康科德战役。在殖民地于1776年7月4号宣告从英国独立时，殖民地和英国之间已经进行了一年多的战争。到了1776年，独立之声已经响彻云霄。约翰·亚当斯是推动独立的主要领导者之一。1776年6月11号，北美殖民地立法机构大陆会议任命5人小组，起草一份宣告殖民地决定独立的文件。这5人包括约翰·亚当斯、本杰明·富兰克林、托马斯·杰弗逊、罗伯特·李文斯顿和罗杰·谢尔曼。5人小组决定让当时32岁的杰弗逊起草独立宣言，后来再由小组成员对其进行修改。从5人小组成立到6月28号把独立宣言呈交给大陆会议，只有短短17天的时间。接下来几天，北美13个殖民地的代表对宣言草案进行激烈的辩论。大陆会议代表于7月2号投票通过独立的决议。在独立决议通过之后，殖民地代表再对独立宣言的内容做最后的修改与辩论。于7月4号正式批准宣言内容，并在当天运到附近的约翰·邓洛普印刷厂印制。目前，独立宣言原件存放在美国华盛顿国家档案馆圆顶大厅，供来自全世界的游客观赏。不过，由于19世纪的保存技术拙劣，独立宣言上的字迹和签名已经非常的模糊。今天这份文字清晰已再被复制的样本是来自1823年威廉斯通印刷厂的模具。每年国家档案馆会在7月4号当天在档案馆前举办庆祝活动，请特别来宾和演员宣读独立宣言的全文。独立宣言本身并没有分章节，但是现在一般学者把它分成5个部分。在前言中，殖民地代表表示，当一个民族必须解除和另外一个民族之间的政治联系，取得独立和平等的地位时，出于对人类公义的尊重，必须宣布他们不得不独立的原因。独立宣言内容最著名的文字在于接下来的序文部分。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我们认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们在他们之间建立政府，政府的正当权利是经由被统治者同意授予。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破坏上述目的，人民就有权改变或废除它，建立新政府。新政府所依据的原则和组织其权力的方式，都要最大可能地增进民众的安全和幸福。
殖民地代表在独立宣言的3部分中列举英王乔治3世对殖民地人民权利和福祉犯下的20多条罪状。4部分是对英国的谴责。5部分是总结。在这部分，殖民地代表正式庄严地宣布这些殖民地成为一个自由和独立的国家。独立宣言的最下方有56名代表的签名。第一个签名的，也是宣言上最明显的签名，是大陆会议主席约翰·汉考克。另外著名的签名者还有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以及2名未来的美国总统约翰·亚当斯和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
过去200多年来，研究独立宣言的学者可以说是不可胜数。不过，独立宣言仍然有一些尚未破解的谜团。比方说，在独立宣言左下方有一个相当明显的手印。
这个手印究竟是谁的呢？是不是在1776年的夏天时，一位开国元勋在炙热的天气下签名时所留下的手印呢？还是印刷工人或者其他接触过这份文件的人所留下的呢？这样的谜，我们恐怕永远都无法得到答案了。
美国万花筒全新改版，增添栏目，大千世界以快节奏浏览名人、时尚以及社会文化最新动态。白羊人生带您走访大城小镇，让各行各业的人演绎自己的精彩故事。敬请关注每周六晚上9点播出的《美国万花筒》。
最新的消息，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地区当地时间7月4号上午10点30分左右发生了里氏6.4级的地震。地震的震中在洛杉矶东北约113英里，大约是175公里的里奇克雷斯特附近，整个洛杉矶都有震感。随后，这一地区又发生了几次小的余震。
美国地质调查局的地震学家露西·琼斯表示，未来的几天还将发生更多的余震，甚至可能发生更大的地震。美国国家海啸预警中心报告称，没有海啸风险。据洛杉矶当地新闻台报道，洛杉矶目前尚没有人员伤亡的报告。特朗普总统随后在他的推特上写道，全面了解了南加州地震情况，一切似乎都在掌控之中。我们现在就要连线丽斯·凯特，她是一名在UCLA 的博士生，她现在住在洛杉矶。
哎，你好。
丽斯·凯特，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在这个地震发生之后，你那边的情况是怎么样？
后面的情况就跟日常生活中一样，只不过今天是假期。被震醒了以后，我们还是跑下楼去了，发现我们小区也就我们两个跑下楼了。大部分的洛杉矶市民还是比较淡定的，发生这种不是很强烈的地震不会影响到他们的行为，可能需要可能离得近一点的人这个感觉更强烈一点。
那丽兹，在地震发生之后，你那边的生活或者说你的朋友，你听说的有没有对你们的生活造成一些影响或者造成一些破坏？
我一个朋友说他在桌子上放了一个杯子，那个杯子掉了，大概是最严重的损失吧。
那么你现在在你的当地生活的当地，有没有接到一些将会有余震的报告？你有没有采取一些什么样的措施保证你和家人和朋友的安全？
我第一次就10点半那次以后，没有自己没有感觉到余震。我是听说有余震，可能离得近一点的地方能感觉到吧。然后也听说可能之后会有一些余震，但是呢，可能大部分的市民他们知道有地震这个可能性，所以他们车的后备箱就一直放着一些东西，没有特意，就这次没有特意做什么准备。
那么在当地的政府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行动来保护市民的安全？
我不太了解，可能因为我这次发生地震，可能因为前年也发生了可能强烈一点的，但是时间持续的比较短的一次，然后之后有关注一些新闻，但是没有去关注政府在做什么，可能因为这次的损失什么的不是很多。
好的，非常感谢丽兹从洛杉矶给我们带来的消息。
谢谢。
刚才我们提到，今年美国首都华盛顿独立日的庆祝活动是与往年不同，除了传统的烟花和游行之外，还有坦克和飞机等军备的展示。那么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呢，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会在林肯纪念堂的台阶上发表演讲。那么有关详细的情况，我们先请美国之音记者乔战来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那我们看到这次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最大的这个特点呢，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林肯纪念堂外来发表这个演说。那么这场纪念活动呢是被命名为向美国致敬，那么特别呢是向美国的军人致敬。那么这场活动呢，我们看到此前呢引发了一些质疑啊，有人提到说特朗普总统参加这次活动人们担忧说可能会把独立日这个政治化。那么而且还有人提到呢说这场活动到底花费了多少钱，那么至今这个数字还是不明确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支持这次活动的人士呢，他们是提到他首先呢他们认为就是说美军在这个美国的独立的进程中，包括之后维护美国利益的这样的这个道路上是扮演了关键的作用，所以理应在独立这一天向美军致敬。那么至于花费的问题，我们看到特朗普总统也在这个推特上也提到说，与这场活动的价值相比呢，花费是非常非常小的。那我们看到三电视画面中，特朗普总统是已经走入了这个会场，那么他将在稍后向在这个现场的以及全美的民众发表独立日的演说。那么时间呢继续交还给我的同事林森。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我们导播已经把这个画面切进了，我们看一看在这个林肯纪念堂前边的这个现场的画面。
今年的庆祝活动可以说和往年是有很大的不同哈。特朗普总统之前也在他的推特上表示说，今天的这场表演呢，将是一生中最精彩的表演。
Hello, America. Hello.
美国好。
The First Lady and I wish each
and
every one of you a happy Independence Day.
今天的希望呢，大家这一个都有一个过的一个很好的这样7月4日的独立节。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国家来向美国致敬，我们庆祝我们的历史、人民、捍卫国旗的英雄，那就是美军勇敢的每一份子。我们今天很高兴能够邀请到这一个副总统，还有他的夫人也今天与我们在一起。 我们同时还有很多其他的国会议员，非常努力工作的议员，代理国防部长 Esper， 还有我其他的内阁阁员也在这里，我们的这几个参联会主席段福德将军也在此给我们一起共同的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Lieutenant General Daniel Hawkins 中将，他是呢国民警卫队的这头，还有这每一个呢这一个军种里面的每一个的领导，不管是陆海空，或者是呢这个我们的海岸警卫队，或者是陆战队，还有很快的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太空军，也要呢也有。很快乐就都在这里跟我们一起庆祝这个日子。今天晚上我们聚集在一起，沉浸在的自由的喜悦之中。我们要牢记我们共同的无与伦比的传统，我们所有的人都是这些伟大故事美国故事的一部分。这是一个非常伟大国家的故事，这边所有的国家他们牺牲了所有的一切，只是为了要一个正确的目标，正确的一个的使命。这是一个勇敢的一群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他们要一个更好更未来更美好的未来而奉献生命。这是呢13个这个独立的殖民地的话，他们呢为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直到今天243年前，我们的建国的不负，将他们的这样的一个他们的财富，将他们的精神来这个来为我们呢成为了我们的权利而今天能够捍卫下来。杰弗森他这一个他所写下的这个独立宣言的话呢，从此之后改变我们所有的话，这话他说我们这些都是真理，这是呢所有人人生的那个平等，他们都有与生俱来不可剥夺的那个权利。那这些话呢，这是为了自由民主还有呢幸福而追求这样的一个目标。就在这一张的这样一个独立宣言这一张纸，还有56名的这个签名的人，我们呢开始了这样的一个旅程。在那一天的时候，这些爱国的美国人的话，他们呢就在离美在这个纽约的话，离纽约100英里的一个地方，他们呢就在华盛顿将军的领导之下，决定站起来捍卫我们美国的自由。当那所有的代表呢，他们在费城的时候呢，为了这个独立宣言每个字的话呢，不断的津津之志的话呢，在这个那华盛顿将军的话呢，那些的军人的话，他们不断的捍卫我们的一个独立。而那些大英帝国的这样英军的话呢，他们送了很多的这样的来对抗这些英军。他说，现在那些的未来的各个世代的话，都要的未来都操在这些的英勇的这样的一个美国人的手里。我们呢，要不然呢，就是呢要为此而奋斗；要不然呢，我们呢就要白白的牺牲了。那几天之后，华盛顿将军他下达的命令。在这一个独立宣言的话呢，要向所有的士兵来了公布，要向他们大声的指出，他们呢就推翻了这个乔治国王的这样的一个雕像。那这一个呢，这个乔治国王的话呢，远在的这样的大英帝国，他马上就了解的话呢，这一个呢，在这个美丽土地上面的这一群人的话，他们呢已经决定了建立自己的国家。我们呢绝对不会让任何人将我们这片土地给夺走的。这样的一个美国的精神，这种建国之父的美国精神，支持我们的力量。直到今天，这种精神仍在的每一个爱美国人的血液中流着，这就在了你跟我的身上这个流着。这样的一个精神，这样的一个大胆而且呢完全不懈的精神的话呢，还有对美国的这样的一个热爱，使得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国家，建立成就把这个国家建立的一个是那个全球人类历史上面的话最伟大的国家。 今天这个国家是全球全世界最大最强大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呢，这是只为了正确而战的美国的精神，这样的就是往前直冲的美国，这的话呢，使得 Lewis and Clark 的话呢，他们呢，这一个呢，的这是往前的到一个呢，从来没有人类到过的地方呢，去开垦这样的一个拓荒。而且呢，在这一个我们的西部里面的完全没有人呢能够曾经的征服的地方的话呢，就而且我们这个建立我们的这个公民的那个的权利啊，可以让所有的美国人的话呢都能够呢同样的共享这些自由民主。这样的一个使命的话呢，也使得我们的林肯总统，那就给我们的话，给我们的国家一个的新生，让我们能够建立的国家的话，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我们这样追求伟大的这样的一个努力，我们使得了这样的爱迪生的话呢，他发明的一个电灯，而呢贝尔的话呢，他发明的这个电话，而呢莱特兄弟的话呢，他的这些我们的这些有发明的这样飞机，使我们能看到更远的地方。对于美国人来讲，没有任何事情是做不到的。
50年前的今天，世界在惊叹中，在我们阿拉波罗十一号进入了太空中。当时大家在大家的惊叹声中，在月球上插上了美国的国旗。半个世纪后，我们今天要能够很兴奋地向大家宣布 ，NASA 的指挥官。今天要做出一个历史性的决定，也就是我们要指派 Jim Crane 作为我们的NASA 的指挥官。
Gene,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we're going to.我们很快就会回到月球的表面上，而且有一天我们很快就会在火星的表面上也插上美国的国旗。我们的国家的创造力跟创新力不但在好莱坞跟百老汇，还有在全世界的广播上面，都以爵士歌剧还有各种的音乐形式带给各位国家的新鲜的音乐感。我们也让世界上体验到了各种的体育活动，以及我们伟大美国的汽车业，这都是美国给世界各国带来的这个创新。我们的国民推动了医药跟科学的边界，挽救了许多的人命。因此今天我们晚上要恭贺 Manuel Franken。 When 这个人他在他的工作开始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白血病的儿童因此死亡，但是他的工作让很多得到白血病的这个儿童都能够存活下来。医生，您是真正的美国英雄，谢谢您。美国人总是会彼此帮助彼此，这种爱彼此的卖同胞的心情是我们的社区能够持续往前的原因。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Claire Barton 能够创造红十字会，并且让我们的国家今天欣欣向荣。今晚在这里，在佛罗里达的来了 Tina Belcher 女士，
他30年来的奉献让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天使。我们只要有飓风来的时候，天使女士就会把她的小小的厨房当成一个救灾中心。在 Michael 飓风来完的第一天，他给了400多人一份温暖的餐食。安天使女士，你这个宽大的胸怀让我们大家都受到了启发，谢谢您。 Thank you very much. 感谢您。在美国立国之初，美国的信念就是让我们提升了自信的一个方法。我们是的这位 Sister Byrne 是在军队里面服役了30年，在2011年那天，这位修女呢，她冲到了灾害的现场，在那里。他安慰了幸存者。今天 Burn 修女今天是在我们首都专门照顾穷困的人。修女，谢谢您毕生的奉献，我们在此感谢您。我们的国家总是尊敬捍卫国家的英雄们，救火员、第一救援人士、军人，以及我们美国勇敢的执法人士。今天我们7月4号，我们要特别的向我们的军中捍卫国家的将士致敬。我们对你们的奉献非常的感动，尤其是金星家族，也就是为国捐躯的这些将士的遗族们，谢谢大家，我们要特别向他们致敬。谢谢大家。我们历史上，美国始终都是有很多愿意奉献身心的国家来为正义跟公理来奋斗。之前女性的抗议活动让国会通过了法案，终于赋予女性投票选举的权利。在1960年，那时我们终于能够让在非裔美洲的血型在 Greensboro 北卡罗来纳州成就了让非裔学生坐下来跟大家一起用餐的这个成就，那是当时全民权运动的第一发事件。 Clarence Henderson 那个时候只有18岁，他就是成就了历史上的地位。60年后，他今天来到我们这里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尊重，谢谢他让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更美好的家园，谢谢你。在1963年，马丁·路德·金博士就在这个地方向我们的全国呼吁，要响应国家建国的信条，也就是让我们全国国民都享有公正的自由。我们的国家中不平凡的英雄，比如说华盛顿、约翰亚当斯、贝奇 Ross， 还有弗德里克道格拉斯先生，这位伟大的道格拉斯先生，以及 Harriet Tubman、 Emily Earhart、 Douglas MacArthur 将军，还有艾森豪将军、 杰克 G 罗宾森棒球选手，以及 John Delane。我们全国国体的许多英雄做了很多伟大的事迹， 不丹，这样帮助了很多的 国民。这个人 Aaron Morse， 他从空军退休了以后呢，在俄亥俄州的一个退伍军人医院，他发现有很多退伍军人都没有办法前来首都参观战争纪念兵，于是他就让这些人捐助了一些让这些退伍军人能够前来参观这里的战争纪念碑。Earl， 谢谢你的义举，我们非常的尊敬这些义举，谢谢你。谢谢，谢谢，谢谢 Earl。
Thank you. Our warriors from a hallowed roll call of American patriots running.
美国爱国的战士们，从我们在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声枪响就开始，243年的过后，美国的未来依然扛在愿意保护美国未来的男男女女的肩上。我们今晚有很多英雄来自美国五个军方的各个英雄，尤其是美国国会勋章荣誉勋章的受颁人，这里有三位受颁人，让我们向他们致敬。他们还有之前的几千人都努力地保卫国家。对于我们全国的年轻人来讲，现在就是你们加入军队的好时间，奉献你们的一己之力，大家都该为国家奉献。现在我们要开始我们的庆祝活动，那么让美国军队各个不同的传承来呈现他们对美国国庆的奉献。 Mark Esper 代理国务代理国防部长，还有我们的参谋总长邓德福将军，请上来跟我一起。
In August of 1790, by request of George Washington and Alexander Hamilton,
的八月时候，因为呢乔治华盛顿还有 Hamilton 的这样的一个要求，那我们的国会的话呢，他们就成立了美那个的伪军，来了这一个，那这计划了这些的船的话呢，这些成立的一群的海军，这个海军的话呢，他就帮助我们呢，是来保护我们的这个海岸的安全，这些就是我们的海岸警卫队的这样的前身。当我们呢这一个呢外国的话呢，在这1812年的时候呢，当我们呢这样的一个船舰的话呢，被呢其他的外国政府的话呢所呢这个抢走的时候呢，也就是这群呢这样海岸的警卫队的这样的快艇的话呢，把他们叫团。他呢在一个后来在之后的话呢，这些的猎鲸船的话呢，他们在阿拉斯加，他们的话这地方的话呢，他们的船呢那就发生了问题了。那些的非常非常勇敢的这些的海岸警卫队的人的话呢，他们呢赶快赶去呢解救他们，那他们不至于呢挨饿。还有呢，在这一个太平洋呢，当这个当这一个在这一个敌人的话呢，他呢对我们的这一个陆战队的话呢发生攻击的时候的话呢，那也是呢我们这些的非常英勇的军种的话来保护我们的。我们的因此被解救了。当他呢躺在了甲板上面呢失去的时候的话呢，他就那这些这样的一个精神的话呢，让所有的海岸警卫队的这样的一个人的话呢，他第一句话就是呢，所有的海岸警卫的队员的话，他们是不是都安全？在呢这个陆战队的诺曼底登陆日的时候的话呢，我们的这样的很多句话呢，我们这一个这是历史，这是呢我们国家里面的历史上呢最伟大的一次呢两栖的舰队的话呢，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登陆的抢滩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那这一个呢海岸警卫队的话呢。他们呢不断的做好他们的工作。 每一位的海岸警卫队的队员的话呢，他们呢把他们的工作认为是那最重要的那工作，会为国家的效忠，不管是冒着风还是冒着雨的话，他们都同样做了做。他呢对这一天为了保护我们的海岸呢，然后对那些的话呢走私毒品的人的话呢加一个的打击。他们从来都没有失败过。那这些的海岸警卫队的话呢，这些的海岸警卫队的那个队人的话呢，当所有的这些受难者看到他们的话，他们就知道说呢海岸警卫队人来了。那些呢